好，各位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信徒神学啊。今天是第十课的下半回。对，我发现这门课我不能只讲重点，因为要讲得很仔细，尤其牵涉到圣灵跟五旬节的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教导，有些教导是我尊敬的，跟我不一样，但是我尊敬的；有些教导是我有 conviction， 那是一种 confusion， 我们应该把它澄清掉。所以今天多花一点时间讨论。然后在我开场白之前呢，我先分享一下我最近为了写报告的缘故呢，我在读 John Calvin 的历史啊，就是约翰加尔文。他在日内瓦牧会的时候哈，他有一个牧会的理念，然后我读到了蛮兴奋的，因为跟我在神州介绍的理念有点像。John Calvin 呢，他是觉得哈，圣经是神赐给平信徒的，所以他相信只要用正常的解经方法，那平信徒可以读出圣经正确的意义。所以他相信圣经的基本信息，特别是关于救恩的道理是明晰的 perspicuous， 就是明晰的。所以他很反对在教皇罗马那边的天主教廷，他们在教父的传统中有一个偏差的发展，就是很灵异化的解经。那灵异化的解经时间久了以后，就产生了很多新的教导是圣经字面没有的。那加尔文的贡献就是他要一直还原圣经作者的原意，但是不是他反对灵异，而是反对灵异化的解经，就是你从圣经的字面按照正常的文法修辞历史可以得到的信息，就是平信徒可以得到的信息，不需要你有高超的灵命以至于你读出弦外之音哈，是人们都看不出来的。如果有什么弦外之音，是你只要人家分享了，你查考一下圣经比照，你就可以确认那个教导是真是假。那加尔文就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解经的部分，他是神学家，可是他花很多时间解经。那就跟过去教皇时代他们不解经，直接从神学论神学的态度不一样。那加尔文的贡献呢，他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所有纯正的教道理，就像提桑伦家的教会，我们听到以后拿起圣经反复查考，就可以知道这道是或不是。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好，就是我们做老师的教导，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查验，查验完了以后你发现哎，这个教导真的是圣经上的教导。结果加尔文后面有一个东西很妙哈，他的牧会的理念是教师按照圣经解出圣经该有自然的意义，不是刻意造成的意义以后，他讲台上讲完了以后，要他的会友彼此造就。他要他的会友互相，他说 layman edifying layman。 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突然间跳起来，因为我就发现这个不是旧的， 是改教的精神，本来就是这样的。那老师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开了一个头，所以把信息的宽度跟深度打开来以后，我们做平信徒的人就反复查考，哎，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之后，我们就互相帮助对方，这才是教会该有的健康的画面，而不是永远是一个传道人到处奔波，不停地教，因为这个过程中间，大家对传道人产生依赖。其实传道人只是帮你用钥匙打开一扇宝库，打开来了以后，你到里面你要自己学习去汲取养分。做老师的有他的责任，学生也有他的责任，我们要鼓励积极主动的学习。最好的老师可以教导最被动最顽劣的学生，对不对？最好的学生可以从最不能够表达最不清楚的老师身上学到东西，有没有？就是我们要一起追求，我也要努力，各位也要努力，那结果才会 fruitful， 就是很丰富。这是我最近的一个体会啊。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关于圣灵和五旬节的神学，我们先来做个开始的祷告。亲 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今天很欢喜到你面前，因为你赐下你的圣灵，圣灵是我们的老师，你借着圣灵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里面，有恩典又有真理。主啊，今天求你让我们从心里领受圣灵，并开恩叫我们明白圣灵所教导的事，用属灵的话教导属灵的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重生得救的圣灵，使我们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是这个世界不能领受的。但主啊，你今天让我们欢喜的领受，使我们的心被打开，使我们里面有各样的疑窦或是困难，可以在思想圣经的时候得到解决。求你特别让我们明白今天的信息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使我们的心被震撼，我们的心愿意从里面来归向你，然后在我们的生活所遇到的各样大小难处之中，我们记得你所教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不偏离，使我们行事有智慧，你的圣灵就是我们的智慧。谢谢主，求你亲自引导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首先呢是这样哈，我先带大家看讲义的后面哈，在参考资料的地方开始了，在讲义的第四页，就是圣灵在旧约的时候的角色。在旧约的时候，跟九男的讲义啊，还有今天要这个三阳早上，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圣灵？有，旧约的时候讲到神的灵，可是旧约的时候的神的灵跟神自己没有太明显的区分，就是没有说神是一位，圣灵又是一位，这个观念不是很清楚，所以神的灵跟神好像就是画上等号，然后神就是个灵。什么时候圣灵变成一位有位格的神，有三位体的教义？旧约里面有影子，有影子，可是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你单纯旧约来讲，不可能建立三位体的神学。可是单纯旧约来讲，也没有办法反对三位体的神学，就是旧约没有任何的线索告诉你不可以有三位体的教义，可是旧约也没有任何足够的线索让你就知道有三位体的教义。三位体的教义是在新约耶稣升天赐下圣灵为保惠师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这是新约的信息。那我现在先交代一下，在旧约的时候圣灵的信息，我们对光从旧约来看圣灵有哪些信息。首先在旧约里面的文学的结构里面，常常有双关的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圣灵在旧约里面用的字是风，叫做希伯来叫 ruach， 在希伯来叫 ruach 的意思哈，就是风或是气，所以说神造人的时候向他吹一口气，所以神有一个 ruach 吹出来，结果呢人就成为了有 ruach 有灵的活人。所以这里面已经有一语双关了，为什么？因为不可能说我对你吹一口气他就成为一个有气的活人，气息他的意思明显就比那个更丰富。那他的意思是说人有灵魂，所以神的那一口气不是一般的气，神的那一口气是他的灵，他的生命，然后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时候，这个什么叫按照神的形象造，有一个层面来，很多层面，有一个层面是神的里面充满了气息，他的灵，而人也是有灵的活人，神跟人之间有一个类似之处，就是我们有灵魂，有灵。那儒瓦和这个字哈，如果我广泛的去看检查有一语双关的话，上帝的显现常常都提到大风，风吹起来，那当然这是一个文学的表现，好像在古代的时候君王一来哈，君王要出阵的时候哈，都不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哈，他走路都有风，有没有？就是要有很大的阵仗，然后上帝出现的时候有天使天君，就是 heavenly host 天上的众君跟他一起出现，所以神一显现就有一股风就吹进来哈，这是古代的一个文化的情境，用来形容君王的出现。那可是形容上帝的时候常常把君王的荣耀归给他。那最早出现神一出神进来就有风哈，你最早会看到在创世纪三章八节， 就是人堕落犯了罪，后来他们就藏起来，对不对？然后中文的和本圣经翻的不是那么清楚，他说天起了凉风哈。原来就是这个Yom Ruach， Yom 就是 day。如果你今天看到有看犹太人什么什么 Yom Kama Yom 什么，就是那个 Yom Y O M 那个发音就是天什么日子哈。Yom Ruach Yom Ruach Ruach 就是风哈，有风的那一天。所以中文翻最简单的字面翻译成天起了凉风，可是这句话在上下文来讲毫无意义。就是创世纪的故事里面，亚当夏娃躲起来，然后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什么意思啊？很舒服还是什么？不是，那个风应该是一个狂风，是一个让人害怕的，是对应着亚当夏娃害怕。结果神出现的时候，呼，然后神就在耶和华就在院子里面行走哈。其实耶和华的形象并没有被看见，真正看得见的是风，天起了凉风。所以你回想到五旬节里面的时候，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的第一个现象是什么？有一股什么？有一股大风吹到那个他们祷告的那个地方，那个画面就相当于耶和华走进了伊甸园一样，表示神临到他们。用什么形式呢？用圣灵如火焰降在他们身上。所以神的显现跟神的圣灵的运行跟风的形象，狂风的形象是一起出现的。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在诗篇，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就提到神像暴风，神像风一样来。这是一个文学的笔法，但是读经的人要会意了，要明白。那所以如果你要比较延长把新约读进旧约的话，后见之明的读经的话，创世纪三章八节里面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天起了凉风，其实就是圣灵的日子，就是神的灵临到了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运行，然后神要找到他的百姓，然后要审判他们。圣灵的日子，神像风一样显现的日子，可以对恶人来讲是一个刑罚的日子，因为是来审判的，就像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神进来审判他们。也可以是个救赎的日子，因为义人在压迫，在罪恶的压迫底下，神来铲灭恶人，审判恶人的同时，也是在为义人伸冤的时候。所以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总是两刃的剑，一方面代表审判，一方面也代表救赎。他来救赎的方式就是来审判，他来审判的时候就是来救赎，是一回事。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你今天是神的百姓，你就觉得说神来了很好；如果你今天不是神的百姓，你就希望神不要来，有没有？这是个道理哈。那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到的时候，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的屋子。你看到这个 parallel， 这个平行。那在旧约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英文那个字在希伯来文比较是一种突然抓住的意思，临到一个人的身上，在旧约里面用的动词应该是表示有一个人总会突然间这样抓住他。那英文的话通常会翻译成 seize upon， seize S-E-I-Z-E， 就突然间抓住，是圣灵降在人上，好像基本上有点一个手从上面这样子，很快，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这样抓住他。那在旧约里面，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经常是意外的，就是神是主动的，不是人特别去求，但是神主动的。例如说士师记里面讲到厄陀涅，他是神兴起的第一个士师，在约书亚以后，所以耶和华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做了士师出去征战。那不是厄陀涅要的，就是神就选上他，然后圣灵就抓住他，他就出去征战。你就发现第一个连结是这样，在旧约里面很多被圣灵抓住的人，他们都在执行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打仗， 而且这个打仗是打一个公义的战争，是为了执行上帝的命令，一个公义的战争来打的仗。那士师记里面讲到参孙，参孙是一个没有资格被神使用的人，因为他是个污秽的人，他是一个被情欲充满的人。可是说耶和华灵大大的感动参孙，其实也是一样抓住他，结果他身上就烧起来，然后烧灭了非利士人。这个因为今天不是叫士师记，这个我就不要讲，这段话是很有趣的。那讲到扫罗，神的灵也大大感动扫罗，然后扫罗一被感动发怒了，起来就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打败了非利士人。那这个神的灵降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是暂时的，因为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后来神的灵又离开了他。神的灵降临在参孙的身上，后来神的灵又离开了他，所以是 conditional， 神自己愿意临到他，然后神又因为他的罪恶又走了，所以圣灵变成是一个福气。那你记得在摩西在会幕里面祷告，神的灵充满他，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长老一起，70个长老围在会幕的附近，他们也被圣灵抓住，好，这样一看上，他们都发预言，那个就像五旬节的画面。然后还有人，当时呢，当时聚会应该70个人嘛，好，70个长老要出来，结果有2个迟到没来，对不对？还没有到，在外面，结果还没有到呢，就突然间也被抓住了，也发预言。然后约书亚看到就不高兴，就说：“哎，摩西啊，我主，那2个人迟到，他们没有跟我们站在这边好好的。”好好的敬拜神，怎么他们两个也说预言，要不要我去禁止他们？然后摩西说，你不用禁止他们，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做的，对不对？这是上帝做的，你不用禁止他们。然后摩西就说一句话，说巴不得神的百姓都这样被圣灵感动。摩西当时的一个愿望在什么时候实现了？五旬节。摩西的愿望是所有神的百姓都可以被圣灵抓住，有没有？哎，当时没有，在旧约里面，圣灵的降临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就是圣灵的感动的能力是，圣灵愿意赐福的功能是有限度的，时间是有一段是 temporal， 不是绝对一直会在那里的。那可是呢，在先知书的传统里面，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或是预备要被掳了以后，先知们一方面，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跟小先知书、撒加利亚这些，他们一面对当时的百姓说话，一面为将来的百姓说话。他们对当时的百姓说话，就是说你们因为你们违干犯了神的约，所以神会按照他生命记的审判咒诅临到你们，你们会被掳到外邦去。有一个很悲惨的画面，可是同时先知书又预言说，将来神会赐下复兴，把你们带回来，把你们带回来的时候，重新建造的新的以色列国，不是回到从前所罗门的那个荣耀里，而是把你们带到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以色列国度里面。所以先知书里面的传统是先审判说，你们在所罗门国度里面的那些荣耀，会在因为你们悖悦缘故，会在生命记的咒诅里面全部拿掉。可是将来神重新怜悯你们的时候，把你们召回，从天下各国召回的时候，还会叫万邦一起来归向，众民都会上耶和华的山，那个画面远超过所罗门的荣耀。这样子明白吗？所以审判是很严厉的，所有建立的东西都会拆掉，可是复兴却大过审判所拆掉的东西。复兴会带来一个是远大过以色列曾经有过的荣耀，就是弥赛亚国度在先知书里面所勾勒的那个愿景。那个愿景里面讲到新的弥赛亚国度来到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你怎么知道新的弥赛亚国度来到了呢？圣灵会大规模的降临在他的百姓身上， 而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以前旧约历史里面没有发生过。所以在旧约里面只有少数人有这个 privilege, 这个机会荣幸，有圣灵在他们身上一暂时一阵子，像扫罗那样，像参孙那样。可是讲到将来弥赛亚新的国来到的时候，圣灵会大规模的降临，有时候形容像春雨降下，像形容以赛亚书形容像是春雨把整个干旱的土地变成肥田，那个画面是文学的暗喻，它前后文讲的是指圣灵临到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就牵涉到为什么新约彼得要来讲到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就是末后的日子，这就是弥赛亚国度了。因为他的背景是犹太人对于旧约的弥赛亚国度的基本盼望。旧约的时候弥赛亚国度的盼望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个记号，圣灵会来。好，那这个就是后来我们上礼拜讲彼得的讲道的重要性。例如说以赛亚书四章三到四节里面讲到复兴的时候，说主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你说这是两个灵是不是啊？灵恩派弟兄姐妹说是两个灵，不，这是一个灵，这是一个灵，这是一个灵的两个形容词，对不对？好，就是说主必以一个蛮有智慧的人，一个蛮有能力的人，其实是一个人。你要知道，不是说有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能力的人。好，这是文学哈，以就是说，例如说以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给你当做礼物。你说一个冠冕上面再有个生命，不是，那个冠冕就是生命，那个生命本身就像一个冠冕，这是一个文学的用法。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是一个灵，就是圣灵，神的灵将锡安的女子，锡安是耶路撒冷，用锡安来盖刮全以色列，女子来盖刮以色列的百姓，将他们的污秽洗去。好，那这个结果是里面会有一大群的百姓，他们会被称为圣，会产生一群圣徒，他们在生命册上面被记名。对，那以赛亚书42章1节讲到那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所喜悦的。他有个特色是什么？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了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或实现在外邦。这个公理跟什么东西绑在一起？灵，对不对？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他的特色是神的圣灵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把他实现在万邦里面。那更进一步的说，所谓弥赛亚这个词也跟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弥赛亚就是指神所高立的君王，这个原来希伯来文弥赛亚就弥西亚，弥西亚，弥西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高，被什么高呢？就像从前君王的话要用纯净的橄榄油膏在他身上，表示说他身上有一层膜哈。那个被高的时候，那个油很多的哈。他们用的角是犀牛角，犀牛角很大一个哈，不是这样子一个东西，是一个。是要背在身上，甚至撒母耳要带着脚的话，旁边要有一个年轻人帮着他扛着那个脚，那个脚很重，然后里面满满的都是纯净的橄榄油。然后他要高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个脚秀出来，一高下来，那个油的量很大，你知道吗？哈，所以说亚伦受高的时候，说那个油从他的头又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裳，你想要多少油啊？不是你炒菜的那么一点点油，那个油很多，为什么？因为那个油高下去以后，就好像一层膜，它跟这个世界就隔开来了，对不对？那个油那一层一高下去，它就分别为什么？为圣，它是属神的，所以那个一高下来，它就是上帝的，旁边它跟这个世界不接触，对不对？好，分别为圣。受膏的君王用油膏上去，表示他是神的仆人，代表神治理他的百姓。那弥赛亚是将来那个要受膏，可是他受的膏很特别，因为我要给他的膏，耶和华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对，耶和华说，那个受膏者的那个预言诗里面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听过这句话吗？ 在路加福音里面，一讲到耶稣从约旦河里面受洗出来，好受了然后受了试探，约旦河受洗出来，然后进了会堂，第一段圣经打开来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报福音给贫穷的人嘛，好，听过这句话啊？他就宣称自己就是弥赛亚，而且膏在他身上的不是橄榄油，是什么？是圣灵。而且圣灵是没有地上的人可以代表膏的，因为撒母耳可以拿着一个大脚，里面装满着自己准备的橄榄油，就膏在他身上。圣灵你去哪里装？你没有办法把圣灵膏在一个人身上，圣灵只有一个人有办法膏，谁？神自己。神可以把他的圣灵膏在这个弥赛亚身上，表达这完完全全是真正的终极的弥赛亚，终极的君王，终极的中保。神愿意把圣灵膏在他身上，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从约旦河然后受试探一出来的时候，说他满得圣灵的能力，所以那个画面就是他身上有一层发光的圣灵这样子膏着他，然后他就进了会堂去医病赶鬼布道。哎，是，请说。
能提吗？
可以。
就是说，在一开始神创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那里气里面就有神的灵。
是。
那现在你高了人的时候，也是神的灵，那是圣灵。那么，是不是开始吹口气这种灵是 part of 和 partial 的灵？最后高的这个灵是全部的灵，这两个。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神的灵是神本体的灵，是不受造的。神的灵不是被创造出来，是非受造神自己的灵。神吹了一口气，用他的圣灵造了人的灵，所以更多前书里面有说，除了人，就像神的事情，除了神的灵就没有人知道，对不对？那就像人，除了人里面的灵也没有人知道。可是他把神的灵跟人的灵是做了绝对的区分，神跟人是决然不同的，神跟人的距离是非常非常大的。可是神有灵，他把他的灵膏在他所造有灵的活人上面。人的灵是受造的灵魂，神的灵是非受造的，所以这两个不能混在一起，不是量多量少的。所以人受造里面有一点圣灵，然后再有很多圣灵，不是，人里面的灵是人的灵，神的灵是神的灵。
开启那口气是指说，像你说是
神用
神的灵创造
的。神用灵，对，因为新约里面说神用他的灵并他的灵的力。造了世界，就是说，难道耶和华的灵的力有什么不够吗？他当初为什么只造一个女人，不是造很多女人？所以里面讲说一夫一妻的关系哈，因为神明明有，难道神没有多余的灵力替亚当创造很多的妻子吗？可是神只造了一个，意思就是说，神的意思就是要一夫一妻，这个用来做个例子啊。那神的灵降在这个他拣选的仆人。弥赛亚是吧？弥赛亚这个字本身就是告诉你他是受膏者，所以谁是弥赛亚？身上有神的灵浇灌的那一个人。然后弥赛亚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个就是最关键的。弥赛亚要做的事情，他建立一个全新的以色列弥赛亚国度，先知书所预言那个远超过大卫跟所罗门的国度，而且那个国度的王权集于全世界，而不是只有耶路撒冷跟这个巴勒斯坦那一小块地方，要叫万国万民都被召集，一个全世界的国度的时候，弥赛亚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他要把他所得到的圣灵浇灌给他的百姓，然后在弥赛亚国度里面，圣灵会像春雨降临到一大片干旱的土地，那个是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个画面，然后那个以西结书换了一个画面，说满地都是死尸，都是枯骨，这是以色列人好像军队战死沙场，30万的白骨在那边，然后吹一口风，对不对？先知发命，然后风，你知道风就是灵，如啊，风就是灵，那个灵一来，那个枯骨全部都复活了，变成一个很大的军队。并不是说历史上有30万的枯骨变成了军队，是形容弥赛亚国度来到的时候，神从死人中间，死在过犯罪恶中间的人们兴起了一大群他的百姓，是透过什么工作造成的呢？圣灵造成的。那所以圣灵的 降临啊，就是以色列国度复兴的记号。而圣灵本身的工作就像旧约一样，一方面宣告救赎的福音，以色列国度要来到；一方面宣告审判，一切悖逆的，神要毁灭这个不属他的世界。所以当使徒行传二章三到四节说圣灵降临的时候，像有形容那个画面，不是像鸽子，不是像鸽子哈，鸽子是你们都以为鸽子是和平的使者，对不对啊？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在他身上像鸽子，对不对？你怎么解鸽子像和平的使者？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讲鸽子是和平的使者，圣经里面讲到鸽子的时候是说挪亚派了鸽子出去，然后鸽子然后叼回来了新鲜的橄榄叶，表示什么？表示新天新地来到了。是在大审判的前提底下，鸽子是第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鸽子乌鸦出去就不回来，因为为什么乌鸦不回来呢？为什么说鸽子在外面走来走去找不到栖息的地方，所以就回来了？后来再放第二次他摘回橄榄叶，然后第三次他就不回来了。那为什么乌鸦第一次放出去就没回来过呢？为什么乌鸦跟鸽子有什么差别？乌鸦是不洁净的动物，鸽子是洁净的动物，差在哪里呢？在利未记里面，洁净的动物，如果是鸟禽类的洁净动物，在因为我们今天也不是教利未记，太多的旧约背景。OK， 旧约里面分鸟的洁净不洁净，是从它们吃的习惯来的。掠夺性的跟吃死尸的动物是不洁净的，只吃新鲜的、干净的食物的动物，是洁净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鸽子呢会选择栖息的地方。所以你想象大洪水完以后，那个水上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尸体。乌鸦飞出去呢，随便一个尸体就停在那边，就啄一啄，再到它尸体，乌鸦活得好好的。鸽子呢走来走去就没有地方可以停下来，又回到方舟去了。然后第二次在方舟去的时候，看到有橄榄叶新长出来，摘了橄榄叶回来。第三次恐怕水已经退到的程度，已经有树了，他就住到树上去，他就不住回方舟去了。鸽子是福音的使者，表示在大审判之后新天新地已经来到了，这是个预表。所以当司洗约翰看到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圣灵像鸽子的时候，圣灵来报的讯息是什么？好消息。因为在大审判的前提底下，新天新地已经开始了。当圣灵像鸽子降到耶稣身上的时候，新天新地已经开始了。范围很小，范围只有小到哪里呢？耶稣一个人身上。新天新地的范围只有耶稣一个人，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可是会随着神的国像芥菜种子长大的过程中，新天新地的画面会开始成长，然后直到最后得救人数满足的时候，神把旧的世界毁灭，新的世界就会全然显露出来。这个画面是一个渐进的，所以你读神学的话，他们说就已然而未然，就是指这个渐进的新的世界渐进的在成熟，直到它全然显露的过程。所以新的世界已经来到，但是还没有全然显出。从圣灵像鸽子降到耶稣的身上那一天开始，新的世界已经开始了。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而且说就在不远，就在你们心中，就在我们中间。因为是指着以他为中心来考虑的，他就是天国，然后你跟阿灵杰在一起，天国就这么多，然后福音传出去，天国又有那么多，然后天国会像芥菜种子这样呜长起来，然后有飞鸟坐在他身上，对不对？所以天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回到这边啊，圣灵像火焰一样降在他们的身上了。后来他们就开始说方言，注意这个方言不是灵恩派讲的舌音哈，是实际上听得懂的语言。方言哈，真正按照圣经的教训，天使的言语或者是万邦的言语，因为保罗讲到说我若能说天使的言语，基本上是真的可以用来沟通的言语。 那在五旬节里面，这个言语他们领受方言的时候，假设在场有120个人在，圣经有没有讲是多少人？我忘记了。假设是120个人聚在一起祷告，圣灵像大风一样吹进了这个房间，然后就有像舌头，好像火焰一般的舌头落到他们身上，然后每个人就受感说话，就像摩西的时候那七十个长老。那这些人不是长老，都是基督徒，对不对？凭着信心跟随耶稣的人。然后他们一说话的时候，就说起各国的乡谈。那我们说过，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在古代就是，今天还是。你们以为美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在哪里？纽约。是纽约国际化呢，还是伦敦国际化？比起每个礼拜出版的报纸的语言的差别，就是你知道纽约每天有230几种语言的报纸每天在出版，就非常国际化。我的据我所知，伦敦比它还要多一些，伦敦比美国还要国际化。耶路撒冷比伦敦还要国际化，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古代也是这样子，古代尤其是犹太人被掳以后散落到世界各地，那个被掳的时间超过70年，就两代。然后第二代就像你们的孩子现在都跟你讲什么？要讲英文。那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他们的第二代有讲英文的，有讲美式英文，有讲英式英文，有讲澳大利亚式的英文的，然后会讲法语的，会讲德文的。因为中国人散落到全世界地方去，犹太人更是了。犹太人散落到任何地方，中国人也有犹太人，有没有？都有的。可是他们都会想要回耶路撒冷，而我们就不会都要回去。所以犹太人都回去的时候，你在犹太人那边，他们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亚兰文来通话，亚兰文叫做 lingua franca， lingua franca 意思就是说商业公用的语言。然后在中古近东时期的商业公用语言一直有改变，好，从 Akkadian 变成 Aramic， 就是随着政治局势的改变，所谓国际通用语言有改变。到这个帝国主义兴起，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的 lingua franca 变成什么？变成 English， 变成英文。你不要以为一直都是这样的，这是因为英国变日不落国，它的影响太大了。好，然后现在人家说下一个世纪的 lingua franca 是什么？是 Chinese。 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 lingua franca 是亚兰文，可是他们自己在家里面已经在讲什么了？家乡话。如果他是 Syriac 来，他讲 Syriac， 如果他是从 Greek 来就讲 Greek， 他是 Rome 来他就讲 Latin， 对不对？他就是讲各国的方言。就耶路撒冷有这么多人来来回回，然后呢有一个2层楼的建筑，上面有100个人在祷告，突然圣灵降临的时候，那边很吵，然后里面都在称颂上帝的大作为。那大作为一定是你想当然了，一定是神所预言的国已经来到了，那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种信息。然后在称赞神、荣耀神、哈利路亚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讲一个不同家乡的方言。所以耶路撒冷的来来回回的人都从不同的地方来，超过100个地方来的人，走到那边都惊讶：哎，我怎么听到我家的家乡话？然后听到家乡话，会仔细听他们听什么，然后就站在那边不动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又一群人，然后他看怎么那边那么多人，全部都聚在一起。最后不知不觉，那边上面在讲方言，不知不觉下面外面挤了3000个以上的人，因为彼得站出来讲到有3000个事情。你知道这个现象当时在耶路撒冷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大家在讲方言，那个方言是什么？是实际上可以听得懂、可以翻译的语言，不是舌音。这是很重要。我以前去过真耶稣教会啊，台湾有真耶稣教会，美国也有了，比较少。他会教你怎么说方言。然后他们这礼拜六聚会，要守旧约的律法。然后他们的崇拜礼堂呢，右边有一条很长的这个，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就是一个标语，左边一个标语。他们认为得救的第一步就是先会讲方言，然后方言的方法是用信心来操练。所以呢，他的礼堂可以坐400个人，蛮大的。 然后右边有一个标语写说我想看首句先念对，我现在突然忘记了，他是说首句先念你们要赞美神，可能是这样，对不起，我可能记错了，首句先念你们要赞美神，然后这边左边这个标语说再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就这样，就是有个标语。然后那个是方言是怎么练的，很简单，你就首句先念说你们要赞美神，例如说，因为我忘记第一句了，第二句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接下来干嘛，反复念，对不对？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接下来干嘛，反复念，对不对？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他就说弟兄你得救了，因为你有方言。然后之后那个方言会有特色的，因为我就听到了有猴子的声音，有鸟的声音，有蛇的声音，我听到了超过十种动物的声音，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对，然后那个鸟叫声很清亮，这样，那叫方言，那绝对不是方言，因为圣经里面的方言是可以沟通的语言。而且是恢复神的形象，神造人有神的形象，是一个人的语言。如果变成动物的语言，肯定是人的自欺跟魔鬼的欺骗造成的结果。我敢负责任的这样说，那个方言绝对不是圣灵。圣经所说的方言是真正可以辨识的语言。负责任的人说他有方言的恩赐，拿出去讲一个小时的方言，让语言学家去分析，应该有正常的文法结构，应该有。而且现在语言学已经发展非常的精密了，你要瞎造是不行的，方言就是方言，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所以是可以被检验的。不要因为人家以前我很羡慕方言的恩赐，跑去一个教会，那个牧师旅行步道来专门能够帮人家说方言的，我超羡慕的。然后跑去，然后呢他就他们聚会还没有开始，就有个同工先看到我，第一话说：“弟兄，你说方言了没有？”我说：“我还没有。”他说：“我今天就是想要来说方言的。”然后就说：“那我先用方言为你祷告，因为我牧师说呢，用方言为你祷告，你很容易也会用方言祷告。”然后他是从澳大利亚来的，我们在台湾，然后澳大利亚来专程跟着人家旅行世界去做这件事情。然后那弟兄很年轻，我也很年轻，我当时才十五六岁，然后那个弟兄可能也十七八岁。他就很虔诚很谦卑的按着我的手为我祷告，然后他就开始讲方言。哇，到现在都记得他的方言，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卡然后后来那个大牌的牧师来了，是亚兰人哦，是从中东南二来的。然后他就布道，他就讲五旬节的意义，然后讲完以后就跟我们说举手祷告求方言的恩赐，然后我也举手祷告就没有说方言。后来聚会结束以后，我就跟旁边同工说我还没有方言的恩赐，然后他就带我去找那牧师。然后那个牧师哦，对不起啊，那是会前会，因为他们的晚上八点钟有个真正的聚会，会前会有个祷告会，然后我去他祷告会就要求方言，然后后来那个牧师呢看着我就为我祷告，然后说求神给我方言，然后祷告完他说你凭信心说，我说我说不出来，然后他再为我祷告一次，他说你现在可以说了，然后后来之后他跟我说。后来跟我说要有耐心，然后跟我说要有气氛，就这样，他跟我说要有耐心要有气氛。我跟各位说啊，圣经有给我们更确切的证据，这些信息，这些可敬的敬虔的人做的事情没有圣经根据， 他所有这整套你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的。圣经里面讲的方言是神自己主动给，不是人操练的，它是一个恩赐，神愿意给谁就给谁，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显在个人的身上，要叫教会得益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吗？神随自己的意思给的，从来没有说所有人都要有方言，没有，我也不反对方言，我只是要看你的方言是学来的呢，弄出来的，还是真的就是上帝给你的啊？那这个方言的恩赐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像火焰，火焰在旧约里面是先知的形象，就像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他见到主了，然后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结果天使撒拉佛就去拿了一个火炭，有没有，就烫在他的舌头上面，说你这样就洁净了，等于是把火焰放到他的口里。然后形容耶利米也是一样，说形容耶利米讲话的时候就像火焰，好像会喷火一样，然后大家都会惧怕他，大家会憎恶他，因为然后那个阿摩斯书说里面耶和华的话发出好像一个火从这个摩押，然后烧到亚述，烧到撒玛，烧到亚兰，烧到撒玛利亚，然后烧到犹大，那个火焰的话语是审判的话语。换句话说，圣灵像舌头如火焰显出来落在个人身上的时候，圣灵不光是临到了这个新生的教会，也使这个教会变成了先知的教会，而先知的教会在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宣告审判的信息，而这个审判的信息跟耶稣的信息是一样的。耶稣传道的时候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句话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威胁？都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八福，有福了，那个心灵贫穷的人，有没有？可是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人有祸了，有没有？他也发祝福，也发咒诅，因为天国近了是一个威胁，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世界的秩序都要被改变。所以在那个新的秩序，在那个革命里面，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呢？那再来，教会在宣讲神的道的时候变成两任理解，教会是一个先知性的教会，就是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福音是一个神的信息，我们现在有神的灵代表着复活的耶稣向这个世界传讲他的真道的时候，这个道临到世界又是警戒的咒诅审判，又是一个叫人施恩悔改的福音，是两刃的利剑。就像保罗说，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身上带着基督的香气，在那个信的人变成叫人活的香气，叫人活，对不对？在那个抵挡的人就变成叫人死的香气，叫人死，都是香气，因为是两面的。那还有一个重点是，圣灵降在五旬节降在门徒的身上的时候，门徒们聚集讲了方言以后，天下万国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聚集，后来这故事往后是外邦人都聚集到耶稣的面前，对不对？是聚集不是分散，然后他们说了各国的方言。你有没有想到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和语言的混乱有关系？巴别塔，巴别塔是人类要合一，但是是一个上帝不祝福的合一，因为人类要同心合意的抵挡上帝。上帝说，上帝跟亚当后裔说，你们要分散，对不对？遍满这地，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对不对？可是人就什么？我不要遍满这地，我怕我分散，我的名就消灭了。我要集中，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集中，所以我们要建大城，要建高塔。然后神就混乱他们的语言，他们就没有办法互相理解，结果他们就怎么样？分散。神当时的心意是要他们分散，就用各样的语言混淆他们，所以各种的语言的结果是人分散。五旬节的时候各种的语言结果是什么？聚集了。当时神把他们分散，现在是招聚的时候， 巴别是巴别塔是分散的时候，五旬节是招聚的时候。当初为什么要分散？因为人是败坏的，神宁愿他们人类分化，互相有张力，反而维持了世界基本的道德秩序。你知道吗？恶人不能太成功太团结，就是分散彼此有张力，所以呢到一个程度坏坏不到哪去，因为会互相制衡，有没有恐怖平衡。可是呢到救恩来到的时候，要聚集，有各国各民万国万民讲不同的方言，唱同一首羔羊的歌。这是在使徒行传启示录里面，他们唱摩西的跟羔羊的歌，用各种语言唱一首歌。我记得有一次洛桑的一个大会什么，他们拍了一个 video， 一个敬拜，那那个敬拜里面的 video 呢，走了世界五十几个国家的 nation， 唱一首歌，用他们的方言诗班站起来，然后每一句话就是一个方言，然后那首歌大家都唱同一首歌，我忘记是唱什么了，也许是唱你真伟大或者唱什么，同一首歌大家几乎都会的，然后呢每一个民族的诗班站在一串他们的民族服装，用他们的话唱那首歌的一个台词一句话，然后整个走完的时候我痛哭流涕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画面就是万国万民唱一个救恩的歌，然后基督的国临到万邦那个画面。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等于是逆转了巴别的咒诅，表示当时神要人类分散的那个工作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救恩要临到万国，叫万国万民来向神归心的时候到。换言之，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他的百姓身上，表达了神的救恩时代已经来到，神要召聚他的百姓悔改。所以你记得在保罗在这个亚略巴谷的讲到，你知道亚略巴谷就是他在雅典，希腊雅典，他被迫跑到雅典去的时候，心里着急，看见满街都是偶像，就跑到那个商场，就是买卖 shopping mall， 有点像你今天去看 Willow Grove Mall 的时候，中间一大块的那个场地，就站到那边去，大家附近都在买卖东西，或是那些思想家在路上辩论什么，他就站在那边就急着跟各位说，各位雅典人啊，我看很多人金钱，就讲到那边讲到最后的结局是说，他说其实这位上帝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身边，好，你大家都可以知道是一位永恒的上帝。他说他在古时忍耐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神从前忍耐这世界不认识他，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他却呼召万民都要向他悔改，并且他已经立下了为他们立下一个证据，就是他派了一个义人，他从死里复活做万民的凭据。这是保罗的讲道，那个讲道的信息是讲说，从前从巴别塔的时代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神在忍耐外邦，神的工作集中在以色列人身上，对不对？那外邦人神在干嘛？忍耐他们，他们明明的抵挡神，他们不真的认识神，他们知道他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神忍耐了万邦这么长的时间，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一天开始，神要呼召万民都要向他悔改，就对应着这个五旬节的意义。五旬节的意义表示神所立的末世已经来到，弥赛亚的国度已经开始，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升天，赐下了圣灵，圣灵赐在耶稣的百姓身上，使他们成为先知的教会，而教会的责任就是把神的审判和神的救恩宣扬给外邦，叫万民来归向他。等到告诉你说世界的末了，最后的审判快要来到了，现在是悔改的时候。这是五旬节义。关于五旬节义我只讲了一半哈，我们下礼拜呢还是这一篇讲义，我们再把它讲，我把它讲透讲完，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谢饭的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 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来敬畏你，因为看到你国度的计划好大好深广，看到你从亘古以前预备了救恩，在以色列百姓身上预备了这救恩，在先知的话语里面提示了这救恩，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畏你，因为你已经复活，你升到天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五旬节赐下圣灵的主，你是借着这圣灵建造那先知的教会的主，你是用这圣灵使我们得着能力，叫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传到了我们将来要传到地极的上帝。你的名当被尊为圣，你活着，我们也靠着你活着。主啊，深愿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感动我们，激发我们，让我们深知我们里面我们有的一切最大的赏赐，就是你借着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的灵要掌握我们，要掌管我们，使我们结出各样的果子，叫你的名得着荣耀，叫天父的名得着荣耀。主啊，我们满心盼望你再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越来越深刻的明白圣灵的作为，也明白五旬节的意义，好让我们看见我们一生要怎么样在你的国里荣耀你，在你的国里服侍你。谢谢你待会赐给我们美好丰盛的午餐，在我们看得见的食物背后，有我们没有看得见但用信心可以领受那圣灵所赐给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水，我们欢喜的领受，我们赞美的领受，让我们满心盼望到新天新地成就的那一天，我们要在你的国里与你一起吃喝快乐。谢谢主，愿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下面这一段。